诗篇十九篇第七节，请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殿上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以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鸡可羡慕。你必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蒙悦纳。我们一起来唱《神的路》来回应刚才这个话。
章，这里讲到以利亚的事情。那以利亚的出现是在以色列人极其被盗的时候出现的。那个时候，亚哈王娶了耶洗别，耶洗别把拜偶像的风气带到了，或者说拜巴利这个偶像的风气带到了以色列。以色列人全国上下都拜偶像，都亲近偶像，远离耶和华。在摩西五经里面，多次神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人，如果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那就会有各样的灾难临到。如果以色列人远离神，而在各样灾难的警告中仍然不悔改，就有越来越多的灾难临到。那我们要用很不幸的一个字来描述，说满足这样灾难的条件已经够了。我们通常会说满足这样祝福的条件已经达到了，所以祝福已临到。现在是满足灾难的条件临到了，所以灾难就临到。然后以利亚这个先知，前面他怎么受训练的我们不晓得，他突然就冒出来了，他突然就到了亚哈王的面前说，我发誓，我指着神发誓，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，我想那个意思不是他不祷告，而是他不祷告求雨的话，那么这几年就没有雨降在这个地方。昨天有人来问我关于说预言的事情，我知道很多的教会在讲预言，今年会怎样怎样，你的工作会怎样怎样，你小孩会如何如何。对于这些预言，我不敢说一定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在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这一类的神迹奇事已经停止，有些人说没有停止，但不管有没有停止，我们得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些神迹奇事如果发生了，必须是荣耀神，而且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一厢情愿去发预言，我们不是看到这个人很喜欢他，于是就说你会如何如何，我们也不是看到这个人很讨厌，于是说你会如何如何。我们希望有神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，圣灵使我们确据有这样的结果。那而且即使有神的话，也就是即使我们根据圣经讲，我们如何把一段经文应用在现实的社会和人身上，我们也得有圣灵来保守我们。你不要以为你神的话就万事都好，一个保证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魔鬼试探他，就是以神的话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用神的话的时候，圣灵帮助我们是带着神的心在做的，不管是责备、安慰、鼓励。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常常会用神的话在公开的场合或私下的闲谈中间随便讲，这样求主赦免。以利亚可以到王的面前说，这几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，他有这么大的把握，不是他的自我期许，也不是他对以色列有很大的愤怒，也不是他爱现，也不是他有什么能力本领，而是他知道，第一个，在生命记、在立位记，就是我刚刚讲的五经中，神都说，如果以色列一再拒绝上帝的恩典，他们就会走入上帝的震怒。如果你们在这些灾中还不悔改，那么你们头上的天要变为红，你们脚下的地要变为铁，天不降雨，地不出谷。现在以色列的状况符合了这一段经文，然后加上神给以利亚的感动，以利亚就赶到亚哈王面前说， 说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也不知道说完了亚哈王是要把他抓起来他就逃掉了还是怎么样，总之他说完了以后，神的话就再度临到以利亚，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坛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然后圣经上说耶和华这样对以利亚吩咐，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。啊，这些都不是多说的话，注意他一再强调耶和华的话临到，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。那么他就在基利西半，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由乌鸦供养他。我看过这一类的画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类的画，那都是非常动人的。在一个有山有谷的绿草如茵的地方，很棒的地方，就是基利西半，在那里溪水旁，然后在那里以利亚穿着整整齐齐，没有穿西装打领带，整整齐齐的迎接一只乌鸦来给他叼饼。嗯，各位，我看这个画有一点失实啊。第一个，那个基利西半的水刚开始是有，后来就没有了。第二个，这件事情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诗情画意，躺在溪水边，一只乌鸦叼个披萨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吃。各位，如自古只闻人养鸟，未闻鸟养人。那是饥荒的时代。你今天没有工作，假如你今天没有工作，或者你现在失业了、缺粮了，我跟你说，当我不是上帝了，三号上帝跟你说，明天开始有乌鸦叼饼来给你吃。你是睡到七点钟啊，该起来了，乌鸦要来了，还是你彻夜不能眠啊？我看你是，起码我是彻夜不能眠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很悲哀的民族性，就是我们有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全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多变，因此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有一点安全感。所以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冰箱是空的，我们不能够吃最新鲜的东西，最新鲜就是现场有的，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存粮，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存款，我们一定要足够的 stock， 足够的棒，足够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太多变化了，一切的灾难都可能临到我们，身体可能有病，可能有地震，可能有台风，可能有恐怖分子，可能有各样灾难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不安，我们一定要预备好，而这预备好一定要看得清清楚楚，在经验上面让我们确定这是可靠的。一重加一重，有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，他带着他的熨斗，然后到了旅行社，他跟他的同伴打开行李，拿出他的熨斗在打开，被看到，那个同伴就说，你真是蠢啊，现在的旅馆哪里是没有熨斗的嘞，你还要从家里带来。他说不是，他说我只有看到熨斗的时候，我才确定我把那个插头拔掉了。当然现在熨斗还不拔插头，也有保险装置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我不知道，哎，我有没有，你们出去旅行说，哎，我煤气关了没有，我那门关了没有，然后你回去再看一次，关了，确定关了，然后你上厕所，我出来的时候关了没有，再确定一次，我们不安啊，你怎么才可能安？你看到你的熨斗就确实哦，它一定关起来，因为已经在我这里了。这是我们昨天在伦理学上讲的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眼见，不是凭信心。我们要有经验，我们要有预备，我们根据这些考虑，我们知道太多的灾难等着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有许多的预备。各位，这不是不好，这是中国人的忧患意识， 不是不好，但是所有的意识，不管是忧患意识或者是乐天知命的意识，如果不是信靠神的话，那都会让你成为败人。你可能因为没有信靠神，你的忧患意识叫你成为忧郁症，叫你紧张，叫你担心，叫你天天怕做老二，天天想做老大。你的忧患意识可以叫你觉得人人都在攻击你，敌对你，甚至有那被迫害幻想症。你的乐天之命可能可以叫你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我们有各样的个性，不一定是罪恶，所有的个性、想法、特质需要有信心。神要以利亚做奇妙的事，神要以利亚培养他的信心。他已经有信心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他信神的话，他能说出预言。现在神要继续在他工作之前让他学习信靠神的话的可靠。于是以利亚的话，我不知道我是以利亚的话，我到了基利西拜或者神给我这个命令的时候，我会一直在低呼，你为什么叫乌鸦来养我呢？乌鸦是不洁净的动物，乌鸦会带细菌。现在台湾很多养鸽子的人都会得脑膜炎，乌鸦带来的，我们怎么吃啊？那是饥荒时代，乌鸦本身就是吃肉的，那乌鸦会不会飞着飞着，就把它吃掉了？乌鸦会不会被别的老鹰吃掉了？乌鸦会不会被地上的顽童打下来了？还有，乌鸦怎么认识我是以利亚的？我在飞机场的时候，常常怕人家没有认出我来，也的确常常人家认不出我这是牧师了。以利亚需不需要做一个巨大的台子？我是以利亚，当乌鸦也不一定认识字吗？在这里，各位，这里有太多的事情是人的经验从来没有过的。一只鸟来养人，乌鸦会不会迷路？乌鸦不是鸽子能分辨方向吗？乌鸦认识以利亚吗？乌鸦会不会吃掉你？乌鸦会不会被别的鸟吃掉？各位，人间有太多我们算不准的事情。我不是说你不要计划打算，圣经里面有许多讲到我们要计划打算的，但求主让我们计划打算的时候是信靠神。哦，我相信啊，神也没有说是几点凋零的，万一第一天是晚上凋来，那是真麻烦。他一天早上真的都很紧张，下午也很紧张，好吧，刚开始可以告诉自己，那没有呢，我就进食祷告好了。但是到后来越来越紧张，可能胃都痉挛了，肠都痉挛了，啊，一个黑点出现了，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乌鸦来了。习惯成自然，第一天等乌鸦来，很多的焦虑，要完全依赖主。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越来越不紧张，因为你的习惯乌鸦会凋零。第一天神叫人捡玛拿的时候，说你不要多捡，明天还会有。但是盘古开天辟地，或者上帝创造天地以来，没有说天上降玛拿的，所以以色列人在捡玛拿的时候，神说你不要多捡。每个人都多捡，咱们中国人一定多囤积几倍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啊。等到明天也有，后天也有，大后天也有。神说，到了第六天、第五天的时候，明天你要捡双倍的，要多捡，因为到安息日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天天都有，明天也会有啊！结果安息日早上出去没有。各位，这是我们人的特点：减也不对，多减也不对，少减也不对，存也不对，不存也不对。你如果凭着信心做都对，没有信心，害怕神对你不好，那就不对。以利亚，神要他学习一件事，虽然这好像不循常规，但是神要乌鸦养你，你就接受乌鸦的供养。 可能刚开始很困难，后来就习惯了。当你习惯的时候，神就搅顿你的安乐窝，让你又要再有新的学习。理由是我们在安逸的环境中，慢慢我们相信的就是那个安逸的环境，而不是管理的环境的神。但是我们真焦虑啊，因为安逸的环境看得到，神看不到。然后神就要你知道，在陌生在熟悉当中，神都能做事。那往往用的办法就是让你经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神总会搅动一下我们的安乐窝。我不是在吓你，好像我们信他那搅动阴曹的上帝。当以利亚慢慢熟悉乌鸦咬他的事情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可能从信靠神转到信靠乌鸦上的时候，神就要他改变地方。如果在台湾，一定很快在基地西办就有一个乌鸦庙哦，神鸦每天来供应。各位，你今天的平安从哪里来？哎呀，因为我的公司非常稳当，因为我在大学刚拿的 annual， 因为什么什么，这些都不是坏事。但是如果你的信心在不知不觉中，从信靠神到了信靠一个你熟悉的环境，能掌握的环境，神为了救你就会改变。因为你在神以外信靠的任何东西，那叫做偶像。神专门猜偶像，不管是牧师，不管是家庭，不管是你自己的身体，不管是你的工作能力，不管是你的公司，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，这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物，你可以用，你不可以信。我是指那绝对的信靠。于是神就告诉以利亚说，你现在离开这里，你到西顿撒勒法那里，我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你。圣经再讲到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于是以利亚就去了。啊，各位，这真是神不按牌理出牌。我今天如果没有工作，我一定到那个教会，我一定把我的履历表投到不同的教会嘛，你们需要我啊？如果我今天没有工作了，我不会到台湾北港妈祖庙那里投我的履历表，因为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，他们不会要一个牧师的。以利亚如果没有工作，神应该差遣他到以色列的近前的地方，让人家来养他。耶稣说过，以利亚的时候，以色列有很多寡妇，神没有差他们去任何一个地方，神差他到拜偶像的大本营，就是西顿，因为耶洗别是西顿的王的女儿。神差遣他到那里说，有一个寡妇养你。我再次说，我今天没有工作了，我不会请求一个尼姑养活我，没有见证的。你有没有想到神在做什么？先找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来养你，然后再找一个拜偶像国度的寡妇来养他。我这个人喜欢乱想，这也很不妥当。我就想到，如果我写小说的话，当俊先知碰上了俏寡妇，又你先知去找寡妇，这也不大妥。所以我没有说我希望有一天有个寡妇养我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说，神给人的路真是很难走，他总叫我们，不是要我们违反我们的理性和经验，那都是神造的非常好。他常常叫我们的理性和经验需要学习更大的信心。以利亚就去了，他看到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呼叫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这段路很长，各位，那是沙漠地区，以利亚没有被晒死，晒到脱水，已经叫人很吃惊了。你在今天这里，乔治亚这里的太阳比起沙漠要差太远， 比起干旱时候的太阳那差更远，而且那里大概也没有什么阳伞或者什么东西，他走那么长的路，不知道走了几天，晒死，累死，如同曾经有过的，在之后的耶稣在叙加的几天之前，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米索波大米拿鹤城的几天，都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。以利亚在这里也经历了，他们三个人都说了同样一句话：“求你给我水喝。”以利亚大概太渴。我们也很稀奇，但我们也看出神为什么使用这个寡妇。这是一个异教国度的寡妇，我们不晓得这是一个饥荒的时代，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寡妇她的心这么柔软有爱心，而且耶和华让她认出，我不知道怎么做的，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仆人。当他听到以利亚要求水的时候，他就去打水要给他。以利亚大概实在受不了，就再叫一声：“你去的时候，请你也拿一点饼来给我。”各位，你在街上看到讨饭的人啊，这里当然有人帮助了 homeless， 但是如果我们在台湾看到那个讨饭的乞丐，如果又是一个年富力强的，你是一个80岁老太太，年富力强的年轻人说：“老太太，给我一点东西吧。”你可能不大高兴。他如果说：“请你给我一点可口可乐喝吧。”你老不情愿，但是哎，要帮助人就去了。去的时候他又说：“也带块披萨来哦，要披萨哈，别的不要。”有点过分的。大概也一样太饿。于是这个寡妇就说：“你是乞丐，你是一个外邦人，这真的很像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情形。你是一个外邦人，你是一个犹太人，你是拜耶和华的，你在向我要水，现在还要饼。”他说：“我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我家的坛里只有一点最后的面，我家的饼里只有最后的一点油，我出来是找柴回去做饼给我和我的儿子吃，我们吃完就死。”意思说：“先生，我没有饼给你，我们是在吃最后的晚餐。”各位，如果你是以利亚，不必回答我问题，如果你是以利亚，你听到了你会说什么？啊，那还用说吗？各位，你们都是非常有道德有学问的人，你听到一个可怜的寡妇说我家只有最后一顿饭，你一定会说：“啊，这位女士，请你原谅我，这是我的上帝吩咐我来找你的，我实在是知道我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，但他这次好像做错了，他我以为他会差遣我到什么好莱坞国度啊，寡妇的家里，哇，那个金山银山堆满了食物的，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差遣我到你的穷寡妇这里，他会讲这么多，他会说：‘哎，这位女士，请你原谅，我不知道你这么穷，你家只有这一点了，你和你儿子要饿死了，等我去帮你张罗张罗。’然后以利亚就去，然后一碗一碗的带回一碗汤。你还记得我们春秋战国的故事吗？有一个人叫介之推，割下腿上的一块肉烧了给他的君王吃，以利亚也一定割掉自己一块肉烧了，然后给这位女士，就让你和你的儿子吃吧。这才像基督徒嘛，这才有神仆人的见证。各位，当以利亚这个大男人，当以利亚是上帝的仆人，听到他求助的对象是这么可怜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去做饼先给我吃。”哦，如此下流，先给我吃，我吃完了，你和你儿子再吃。各位，我来这里，如果说：“哎，我没有地方住，要是在搬家，我没地方住。” 大概你们一般都会，那不是住我家，我一进到你家，你们家最好都拿来给我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我吃剩的你们才能吃，你们一定把我踢出去，没有见证。以利亚在说什么？基督徒在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基督徒在学习信心功课的时候，并不是我们今天想的吃苦啊、耐劳啊，或者不吃，没有东西吃啊，要受尽苦。我们一想到神给我们的十字架道路，大家想到什么苦啊、穷啊、可怜呐、悲哀啊、绝望啊，我们很少会想到，我们很少会根据神的话，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钉死复活，想到神是何等慈爱和圣洁。昨天上完课，跟杨同学讨论，我要听弟兄讲的很好。魔鬼的谎言就是让我们不相信神是慈爱给你。而我也觉得，在堕落的世界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处处都显出神不够慈爱、不够怜悯、不够怜悯。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，我有这种个性。我刚刚说的都是我没有安全感，我害怕。我常常觉得神怎么这么小气，为什么每次都要让我在这种艰难中焦虑呢？为什么一次都给了我一点让我害怕，服侍也喜乐一点？理由很简单，就是你就会仰望那神给你的那堆东西，而不仰望神。而你仰望一堆东西，第一个呢，东西会长翅膀飞走；第二个，它不飞走，你还是没有安全。你需要学习神一定是对的，你需要学习神的话一定是对的，即便环境的一切，即便万物都在告诉你没有神，求神的话让你知道有神，而且他充满了慈爱和怜悯。我不知道神怎么感动以利亚，以利亚说先给我吃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我要有一个大神迹会发生，你家剩下那一口面一点油，会一直用到上帝解除饥荒的日子。以利亚说出来，各位，我们都是要看在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有福；我们都是要经历了再信，那没有经历就信有福了。我绝不是说经验看见是不重要的，我们在圣经也多次看到，我们因着神迹奇事，不管是我们很少经历到特别的神迹奇事，或者神给我们的丰富及时的供应，让我们信心增加，这都是很好的事。但你不能始终停留在一个阶段，就是我每次都要先看到、经历到更丰富的，我下一次才能有信心。神给我们的功课就是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无条件的，或者越来越能够只在神的话、在圣灵的感动下，我们接受他的带领，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如何如何。你可以试，经验、理性、逻辑都很好，应当用的可以试的，即便试过神，神也说过，你们以此试试我，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，使你们丰富以致无处可容。神不是小气的神，神不是不知道我们软弱的神，神让我们试，神让摩西试了好几次。摩西说，你差遣我，给我一个证据，于是神给了他好几个证据，一个是水变成血，一个是手掌大麻风和大麻风得医治，一个是杖丢在地上变成蛇。你给我一些证据，叫我心能平安一点。但是你不要一直在求证据，当有一些证据了以后，当你确定这个神给你的，你就应该在不管证据越来越多，或者说我们肉身的证据越 来越多或越来越少的时候，你能够对神有更坚定的信靠。哎，我们都在学这个，真的非常的困难。我们曾经在信主的时候，听到别人见证，被圣灵感动，不管是圣灵感动我们，或者我们一时情绪冲动，我们也很难一定分得清楚哪个是哪个。我也觉得你不必去分太多，因为我们的自省总有它的缺憾。但愿神的话在你心里，使你总有一种确据，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。各位，我这种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，很容易担心的人，我是一个非常不安的人。我两年前得高血压，听到说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中风的，所以高血压呢，千万不能忽冷忽热，一下血管受不了就中风。于是我每次从家里出门，外面忽冷，我想快中风。高血压，这个洗澡的水不能忽冷忽热，所以水一淋到我身上，我第一个就是我会不会倒闭在浴室里面，我会把自己吓死。其实那种恐惧呢，你要说合理都是很合理的，不管那可能性是1%或者1/1，或者是50%，我总会想到那1%就会碰到。我说这些话是，我是一个很紧张焦虑，会预先把明天的忧愁先借来的。所以我在讲的不是在骂各位，我在说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。而咱们中国人特别是这样，我们非常的担心，我们非常的担心我的晚年如何如何。到现在呢，环境丰富了好一点，于是我们就担心我们的儿女会如何如何。那么现在我们环境神给我们更丰富了，于是我们就担心我们的孙子孙女如何如何，我们会为他们的大学预备很好的基金。各位，这都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但是如果因此你就失去了生活中的平安，你真是很可怜，你像那个拿着金碗讨饭的乞丐一样，你不知道神对你供应，而你天天想到那个恐惧。我没有说这世上没有恐惧，我没有说这世上没有艰难。事实上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这世界。你知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正是这个世界马上要把他钉死的时候。耶稣说这话，你们可以放心的时候，正是在24小时之内，门徒全部鸟兽散，过去3年半跟随耶稣的一切通通都没有。耶稣束手就擒，他们所有的梦，他们所有跟随大卫的子孙要把罗马人赶走的，通通没有。神不是不知道他儿女的软弱，神不是不知道摩西以色列人教会的软弱，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罪恶，神不是不知道我们天天在为神担心，也就为我们自己担心。如果你的话没有实现怎么办？而我们的经验好像神的话常常都没有实现。记得我一开始讲的吗？到现在讲的，我们的重点都在这里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，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。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。我并不是把圣经说当一本咒语或者一本魔术书，那样看是错的。圣经见证的是耶稣基督，如同耶稣基督见证的是神。我们并不是，尤其在这两天的伦理学里，我特别讲，我们不要把圣经律法规条化，虽然有规条也有律法，但是一切的律法和福音都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让我们专心的去信靠这位造天地万物的神。但是各位，我们很难啊！你是活在神迹中的，你是活在神奇妙的带领当中的，你心间能呼吸，心脏能跳，每件事都是神丰富的恩典。但是我们难以相信，因为我们习惯了就成自然。我不记得我在福音大会上面，在几年前的福音营里面有没有提过，我跟小芬讲，小芬哦，你 你能不能吃泥巴啊？哦，不能啊。可是草可以吃泥巴，草可以吸收泥巴的营养，然后泥巴是黑色的，长出来的草是绿色的。你也不能吃草，可是牛可以吃草，牛可以吃草，黑色的泥土长出绿色的草，牛吃了以后挤出白色的牛奶。小朋友，你喝了白色牛奶，长得头发又变黑色，哎呦，好奇怪啊！各位，你看看那个泥土，你看看同样的泥土，长出红色的玫瑰，紫色的紫罗兰，像苦瓜那么苦的东西，像柠檬那么酸的东西，像甘蔗那么甜的东西。你所看到的、经历到的每件事都是神迹奇事，只不过你天天经历，你就不觉得那有什么稀奇。不信主的说，这叫自然的法则。愿你看到，在这些事上，泥土里长出的任何东西，跟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是一样神奇的，只是你比较熟悉其中一个，你就以为比较熟悉的没什么稀奇。你也以为你需要在那种情况下才能生活，神不断搅动你的安乐窝，就是要你知道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我都可以供养，包括死亡。对不起，我一定要加这句话：在任何情况下，我都是你的神，爱你，包括你失业。那你能马上反应，如果他爱我、照顾我，我就不会失业，也不会死亡。谁跟你讲这世界上有谁比耶稣更蒙神的喜爱？以赛亚书53章，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。神给他的儿女们很难的功课，我们感谢主，神保守恩待我。当以利亚跟这个妇人讲了以后，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，坛内的面没有减少，饼里的油也不缺的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今天题目是最大的神迹吧。各位，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如果在这一期外，最大的神迹一般人看就是一个乌鸦会来凋零别人。各位，那不是最大的神迹。你不必去拜那乌鸦，那乌鸦不是神迹，不是神迹的创造者。在寡妇的这个神迹里面，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那还用问？就是贫痰不缺油不缺面。在台湾，那个贫和痰一定也会供起来被人拜，神痰神贫。对，那是最小的神迹。坛里的面不少，瓶里的油不少，这个神迹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更大的神迹上，就是那个妇人居然听了以利亚的话。他和他的儿子要死了，他居然听了先知的话，做一个饼先给先知吃。这不是先知的自私，这不是先知的小气，这是先知要这个供养他的人学习一个功课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我。居然这个妇人听了以利亚的话，我们做牧师的常常有个很大痛苦，就我们讲话没有人听，讲了半天大家都听，哎，如果有神迹奇事就好，人家就不听。Well,如果牧师能够有能力叫人家听，那真的很棒。但是牧师要人听他讲的话，也就是以利亚要这个妇人听他的话，这是比较大的神迹。还有一个最大的神迹，我再回复一下，瓶和坛没有缺少油和面，那是最小的神迹。因为神叫瓶坛做这个事太容易了，比较大的是妇人居然听了以利亚的话。还有一个更大的神迹，就是以利亚听了上帝的话，你去西顿撒冷，我叫一个寡妇人，我刚刚已经讲过，这很不合情理。以利亚就听了， 亚听了神的话，他的话就带着能力，让那个妇人能听他的话。妇人听了他的话，凭着谈就听了原来神所说的话。最大的神迹是我们能够听神的话，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福气。好，天父，谢谢主恩待我们，说我们一说，甚至听也不能明白。有信心和有行为的信心多么困难！求主让这个大最大的神迹不断在你儿女在你教会身上显出来。我们信得过，我们信你，并不是信平和台；我们信你，并不是信乌鸦；我们信你，并不是信寡妇的慈爱。虽然这一切都是你的工具，我们也感谢赞美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是这样的工具，但这些工具能够成为你所用的，是因为我们信靠你。愿一切奇妙的作为把我们带到你那里，而不是带到乌鸦、带到寡妇、带到先知。奉耶稣